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《路加福音》六章十二到十六节。《路加福音》六章十二到十六节，我来读。那时，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。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又有雅各和约翰、腓力和巴多罗买、马太和多马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、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。阿门。韩国高丽时代从918年到1392年为止，474年间一共有34位国王，其中第一个国王是太祖王建。此外，朝鲜时代从主前1392年到1910年为止的518年时间里共有27位国王，其中第一位国王是太祖李成桂。任何一个国家，一个朝代都有可能有很多的国王，但第一代国王永远只能只有一位。以色列共有是42位国王，其中第一个国王是扫罗。起初，扫罗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成为国王，他认为自己所属的便雅悯支派和自己的家族是最微弱的。然而，他在以色列12支派当中，在分别聚集1000名以及1200名的以色列百姓，在密斯巴他被选为国王。从这个过程中来看，在12个支派当中选择了便雅悯支派，在便雅悯支派当中选择了马德里家族，其中吉士的儿子扫罗就被选中了。但是当时人们没有能够马上找到扫罗，因为他躲藏在一些行囊袋子中间，然后把他带出来一看，他比别人高出一头，非常的健壮。但是看起来那么单纯的他成了国王之后，逐渐成了权力的奴隶，他的信仰也开始变质。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中，通过撒母耳先知向扫罗王传达的话，可以对此见证。神对扫罗王说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列，要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论成年男人还是女人，包括小孩子和牲畜都要灭掉。我们知道圣洁有分别出来的意思，所以为了圣洁需要有分别的，也就是样可以有分别的可以存在，分别的建立。禁灭也可以解释为分别，但是为了禁灭的区别，这样的区别也可以是为了警戒和审判，所以圣洁和禁灭又可以说是相反的概念。亚当和夏娃之后，神看到世上充满了罪恶，人心所想的一切都是邪恶的，然后神通过洪水审判并灭掉了这个世界，然后重新建立了这个世界。然而在生活在迦南地的人们，他们的罪恶超过了限度，神通过以色列百姓审判了迦南地。当然，以色列百姓在应许之地迦南像外邦人一样，不比外邦人更糟糕的时候， 神通过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警戒了他自己的百姓。神之所以要灭掉亚玛利，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，在他们疲惫不堪在行走的时候，亚玛利人杀死了落后行走在后的弱者，因为他们并不畏惧神。在非洲的草原上，狮子和豹猎等猛兽攻击野牛、斑马和羚羊，他们不会攻击那些已经长大健壮力气大的动物，因为如果盲目的狩猎不仅失败率高，而且有可能使他们本身受到致命的伤害，所以就会集中攻击幼崽或者年老的。亚玛利人对以色列人肆意妄为的做的也就是同样的事情，但是扫罗王和他的士兵救了亚玛利，他们在羊群和牛群当中也选了最好的最肥的动物，他们觉得可惜，并没有灭掉，只是选了没有用没有价值的灭掉了。在古代的战争当中，增加国家的财富，战争就是增加国家财富的最佳方式，所以他们会定期的进行战争。但是神要求要尽灭亚玛利，并不是为了他们，并不是要求他们为了经济而战争，而是要求他们为了区别而战争。但扫罗王歪曲了神的本意，尽管如此，扫罗王甚至还为自己立了纪念碑。当撒母耳先知找到扫罗王的时候，他竟然很坦然地说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那时撒母耳先知问他说，我耳中听到的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扫罗王回答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扫罗王这样的回答，表面上看似顺从，实际上是没有顺从神。他这样的回答只不过是辩解和逃避责任。这使撒母耳先知这样回答他，撒母耳记上15:22-23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恶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扫罗王决定性的罪使神的声音，他没有完全的听神的话，拒绝神的话就等于拒绝神。在自己的心里面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计划多的话，那么他就不能够听到神的话。只有倒空这一切，才能开始听到神的话。因此在自己的生活和信仰生活的领域里面，需要腾出神的位置，这既是信心，也是人生的智慧。撒母耳先知说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扫罗听到撒母耳先知的话之后， 好像当头被打了一棒，抓住了转身的萨母尔先知的外衣的下摆，但衣服却裂开了。衣服的撕裂不仅是萨母尔先知和扫罗王关系的撕裂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也正如神和扫罗王的关系撕裂的预表一样。萨母尔先知这样对扫罗王说，撒母耳记上15:26-28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我不同你回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这成了撒母耳先知和扫罗王见面的最后一个场面。神说后悔把扫罗王立为以色列国王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神犯下了选错人的错误，而是希望扫罗王成为顺从话语的人。但是他不顺从话语的生活令人感到惋惜。这个场面之后，神把撒母耳先知送到伯利恒耶西的家里，派他到伯利恒耶西家里，让他给大卫膏油。但是大卫并没有因此立即成为以色列的国王。该事件发生在扫罗王登上王位约20年左右的时候。这个事件发生之后，扫罗王仍在20年的时间里面作为以色列的国王。神希望扫罗王从以自己为中心回到以神为中心，比起在意人，更希望他能够在意神，以神为中心。希望扫罗不是以世俗的价值观，而是根据神的话为中心来生活。当然，扫罗王并没有回到神面前，因此他面对了是悲惨的结局。耶稣在他升天之后，为了选择跟随其后传达神国福音的门徒们，而进行了昼夜祷告。经过了长呼吸的祷告和深呼吸的祷告，因为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经过这样的过程，选择的门徒是谁？今天的经文13-16如此见证。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12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又有雅各和约翰、菲利和巴多罗买、马太和多马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、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。耶稣选择的这12个门徒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，在职业上有在加利利湖边捕鱼的，当然做渔夫是大多数，但也有人是被认为民族主义者的分瑞党所属的人，也有被认为是卖国贼的，曾经是税吏的，另外还有西门彼得和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，他们是两对兄弟一起被神蒙召为门徒的恩宠。但被称为迪多的多马，他们虽然是双胞胎，但只有一个人蒙呼召。还有门徒中也有名字相同的，有成为彼得的西门，还有分瑞党的西门。另外也有2个叫雅各的，一个是西比泰的儿子，另一个是亚勒菲的儿子。 其中也有两个叫犹大的，一个是雅各的儿子犹大，也就是打带欧的犹大，另一个是加利人犹大。但这12个门徒可以清晰的分成两组，第一组是彼得、西门，包括西门彼得在内的11个门徒；第二组是最后一个，也就是加利人犹大。第一组的门徒，他们是走在永远的生命之路上，他们是在主里面一直到底传达神国的福音。相反，第二组的一位门徒加利人犹大，他不能够放下自己的野心和欲望，最终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。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介绍加利人犹大，说他是卖耶稣的犹大。犹大卖耶稣虽然是之后的事情，但是预先有记录。但是耶稣并不是不知道加利人犹大，希望他能够放下自己的野心和欲望，希望他能够回到主面前，主又等待他。在韩国，把人的姓氏，将人的姓氏命名是从三国时代开始的，但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了姓氏。国民正式开始使用姓氏是在高丽时代，到了朝鲜时代，开始有一些家谱，同时有更多的人使用姓氏，所有国民使用姓氏。是在1909年实施的民籍法之后的事情。在国外，虽然也有不使用姓氏的国家，但是姓氏有根据家人的职业或者出生地而命名的情况有很多。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天才之一。大概是生活在500年前的意大利的画家、雕塑家、建筑师、科学家莱昂纳多·达芬奇，也是来自芬奇市的莱昂纳多。在加利人犹大的名字当中，加利被认为是地名。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分别按照支派分配了土地，犹大支派分配的土地。在耶路撒冷以南40多公里处，有一个叫格里约特的地方，那里应该是加略。如果说加略意味着格里略特，那么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，11个人都是以色列的北部加利利的出身，而犹大是耶稣的门徒当中唯一一位非加利利出身、犹大出身的门徒。就在耶稣事工生涯的过程当中，一直是在门徒们之间，可能是他们有互相意识到的事情。12个门徒当中，有11人使用平安道和娴静道的口音，只有犹大一个人使用首都或者是城南以及水源附近的口音，与这个是相似的。犹大掌管着耶稣和12个门徒的财务，从小公司到大公司，总是会把财务委托给在工作人员当中可以非常信任的人，国家也是如此。在韩国各部委的部长和长官级公务员当中，最优先考虑的是企划财政部长官、现任教育部、原统一部和科技部等长官，曾经兼任副总理。负责国家经济财政的长官一直担任副总理。加利人犹大承担了耶稣和他 门徒们的财政，这样看来，犹大是被认为十二门徒当中最杰出的一个。此外，在耶稣的门徒当中，若说会计方面，马太曾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税吏。尽管如此，还是由犹大管理财政，可见他已经是得到了他人极大的信任。否则，这将是耶稣温暖而微妙微弱而奇妙的关照。十一个门徒是北部加利利人，只有犹大是南部犹大的出身。耶稣把重要的财物托付给他，一定也是为了免于受到其他门徒的疏远。然而，他最终却成了叛徒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如此见证：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说：“爱属于他的人，就爱到底。”毫无疑问，加利人犹大也在属于他的人当中。但是他一直到底都拒绝回到向他张开双臂的主的爱里面。犹大虽然出卖了耶稣，但他绝不是没有机会悔改。只是圣经中体现出来的至少有三次可以悔改的机会。第一次机会是在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的时候。达芬奇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《最后的晚餐》，这是在意大利米兰圣玛利亚感恩大教堂餐厅的一幅壁画。这幅画描绘了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，在最后一个逾越节与他的十二个门徒共进晚餐的画面。这幅画是通过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”描绘那一瞬间画出来的，门徒们惊讶地松开了手中的水杯，并尴尬地喃喃自语。那场面是这样的：马太福音26章20-25节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”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：“主，是我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”买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：“拉比，是我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门徒们很忧虑，都用一个提问回应耶稣：“主啊，不是我吧？”连犹大也厚着脸皮说：“肯定不是我吧，拉比。”即使他已经勾结了宗教领袖们。这时，如果犹大听到主的话，当场跪下，说：“主，是我。我正在寻找背叛主的机会。”如果他如此悔改地说，那有多好呢？但犹大并没有回到主面前。第二个机会是在克西马尼园，路加福音22章47-48节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，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犹大， 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”犹大走到耶稣跟前，微笑着与耶稣亲嘴，但手里好像拿着剑的行动。这并不是唯一一次看到犹大的两面的嘴脸。犹大当玛利亚将价值300银子，相当于一年年薪的昂贵香膏倒在耶稣脚上的时候，犹大表示愤怒，说是浪费，可以分给穷人。事实上，如果卖掉说要分给穷人，他可能会偷留一些。他之所以生气，是因为他失去了这个机会。他彻底以善伪装着恶。因此，犹大之吻的意思是背叛，特别是意味着以善意为幌子的背叛。如果犹大此时回到主面前跪下求饶恕，那有多好呢？犹大成了贪婪的奴隶，错过了第二次机会。第三个机会是在去见大祭司和以色列长老之前，马太福音27:1-8。到了早晨，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，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，就把他捆绑解去，交给巡抚比拉多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：“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是有罪了。”他们说：“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”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：“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”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1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人，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。迄今为止，人类历史上最高赏金的悬赏犯是乌萨马·本·拉登，他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的主谋。袭击发生后，悬赏金为2500万美元。此后难以追踪，因此美国国会在2004年将悬赏金提高到5000万美元，按当前的估算约为712亿韩元。犹大卖耶稣得到了30块银钱，是当时奴隶的赎金。一个银钱相当于当时男人4天的工资，所以30个银子等于120天的工资。犹大以便宜的价格卖掉了他的老师。如果犹大那个时候回到耶稣的面前请求宽恕，那有多么好呢？但是他没有那样做，相反，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。而他卖耶稣得到的30块银钱，成了包括他自己以及任何人都不想得到的最丑陋的钱。耶稣爱属于他自己的人，爱他们到底。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，又为他的门徒洗脚。他为什么要给背叛他的人洗脚？为什么要和出卖他的人一起吃最后的晚餐？有什么值得他爱的，竟然掰开象征身体的面包，甚至给予象征血的杯？ 更何况大祭司、长老派来的人带着刀剑棍棒来的时候，那个人也与他们一起笑着与他亲嘴的时候，耶稣并没有说你这个叛徒，你这个混蛋，依然称呼他为朋友。耶稣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希望犹大能够回头，即使是卖掉了自己，他也希望犹大能够重新开始，就像彼得一样悔改，再次成为主的门徒，走遍天下传神国的福音。如果加利人犹大悔改了，恢复为主的门徒传福音，又会成为多少人的福音呢？各位，我曾是出卖老师的叛徒中的叛徒，然而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被原谅成为门徒。各位，不管你有什么罪，只要来到主面前都会得到饶恕。他如果这样呼吁，一定会成为让无数的人们来到主面前的连接的通道。如果不是卖主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的犹大，而是成了卖主悔改归主的犹大，那将可以与税吏马太相提并论，可以成为许多人的恩典。但加利人犹大并没有那样做，犹大总是称耶稣为拉比，也就是老师，一次也不曾称呼耶稣为 Kyrios， 一次也不曾称呼耶稣为主，尽管他是主的门徒，但耶稣对他来说并不是主。前几周我们查看了包括雅各的儿子犹大的11位门徒和加利人犹大，主的12个门徒起点都相同，但他们的结果却大不相同。11个门徒走圣洁的道路是为了拯救和建立，而加利人犹大走的是灭绝的道路，是为了警戒和审判，走的是灭绝的道路。在默想加利人犹大一生的时候，想起了一首著名的福音赞美诗，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：手拿着一张车票要离开，应该按照预定的时间离开，你乘上行线，我乘下行线，火车承载着我的身体，虽然爱过，要走的路却不同，应该按照离别的时间离开。正在奔跑的车窗下着雨，想念浸湿了我的心，你乘上行线，我乘下行线，回忆让我哭泣。这首歌将人生比作正在运行的火车，这是我们的故事，告诉我们所有人都登上了人生的列车，有时也不得不下火车。但在这首歌里面感觉到是在唱犹大没有回到爱他到底的主那里，而是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的一首歌。这首一张车票的歌对我来说好像变成了一首叫做30块银钱的歌。歌词是这样的：手上拿着30块银钱要离开，应该离开去自己该去的地方，你乘生命线，我乘死亡线，列车承载着身体，曾经爱过，要走的路却不同，要离开摇降的土地，没有悔改上了吊， 悔恨的泪水浸湿脸庞，你从生命线，我从死亡线，回忆让我哭泣。事实上，家乐有大，不是听完一张车票或30块银钱离开，而是应当听完赞美诗第525首第三节的歌词是这样的：回来，回到有患难的地方，从有罪的地方，受迷惑之处，离开家的人啊，快回来吧，快点回来吧。我们在过去的10周里面，我们查看了耶稣为了拣选门徒经过昼夜祷告，以及他选择的12个门徒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些门徒的人生是为我们而生的，通过这11位门徒的生活证实了，如果有人在神的手中，人生便是多么美好，确认了如何可以成为神的通道被使用，确认了虽然我没有很多学识，也没有得到很多，但也不是什么问题，也确认了尽管我有些想隐藏的过去，但是神却可以把如此美好，把过去如此美好的升华，并且我也确认了虽然我微不足道，但也并不妨碍我成为主的通道。所以凡是走在真理与生命的道路上，举目仰望主，将生命交托给主的人，都将永远作为主的门徒而存在。另一方面，通过家里人犹大，但我不能放弃我，并且不能够回到等待着我的主面前的时候，那么他的人生会有多么丑陋。确认了为了无法带走一丝一毫的物质又有多么虚无，也确认了人生别无选择，只能去自己该去的地方。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举目仰望主，所以让我们的生活成为这个时代门徒的生活，那时我们就会被用作主所重视的主的通道，成为这个时代主的门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扫罗王作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，虽然是一个美好的开始，但结果却是悲惨的，因为他没有顺从神的话，而是随着自己的想法，不敬畏神，害怕别人的视线。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以神为中心，尊重神。加勒人犹大是耶稣整夜祷告拣选的12门徒之一，加勒人犹大得到了特别的恩典，虽然其他所有的门徒都来自北方加利利，但他是唯一从南方的犹大中挑选出来的门徒。尽管在主的门徒中有一个税吏，犹大掌管耶稣和门徒们的财务，但犹大却走上了背叛主的道路。如果他在克西马尼园与耶稣的最后晚餐时，甚至在他去见大祭司和长老之前，能够来到向他伸出援手的主那里，那么他就不会遭到如此悲惨的结果。他因为没有来到主面前，过去2000年，如今他也是卖主的最愚蠢的人的象征。希望我们都能够从我们生活的现场向神举目，走在真理与生命的道路上，在这个时代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，所以让我们的生活成为 扩张神国度的主的通道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